是跑二点四公里，
嗯，
二点四公里我记得是11秒20秒，我忘了。
二点四公里十一秒不对吧？十一分钟不是
啊，是十一分钟，
十一分钟，
光的速度，
超人这是。Hello， 大家好，猫眼电台，我是 Demi。 今天呢，我们邀请 Mark 来做客了。 Mark，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啊，我叫 Mark。
嗯，我们先不介绍 Mark 是做什么的啊，待会儿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慢慢聊。好了，我们今天也欢迎我们的话外音 Alan
啊，在呢。
今天我们请 Mark 来啊。 Mark，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移民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经历，大概什么时候来的新西兰？
我是01年，
嗯，
01年那时候留学生吧，然后都是刚开始新西兰刚开放，然后我们就等于是算第一波吧。
嗯，也是挺早的，20年的时间了，对吧？
20多年了。
嗯，
我觉得咱怎么那么不开眼啊？
嗯，
就每回一采访都是一说一来全2000年初。
对，
你说像我这个，你这个咱们这才来了几年，老采访人老移民，你说这
是的，人家不是经历丰富吗？对
吧？
所以来了这儿以后先上学呗，就是
啊，对，先上学。嗯，
然后毕业以后呢，你都大概从事过什么职业？给我们介绍介绍。
毕业后之后基本上从事职业也不少，反正一开始当学生的时候嘛，
嗯，
就是反正打打工吧，
嗯，
不是固定的，
就是勤工俭学呗，
勤工俭学什么都干过，
嗯，
对，也干过不少行，
嗯，
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就是在一个洋人的电脑店里头卖那种电脑配件。
哎，你是学 IT 的吗？
我是学电脑的。
嗯，
我在
电脑跟 IT 有区别吗？
电脑相对于是硬件，
算是 IT， 算是 IT，
嗯。
然后反正后来就没基本没怎么利用上。我当时在那儿的话也是干 part time， 就是每周干3天。
嗯，
然后平常的话就是也是做点自己的生意。
嗯，
然后对，反正一
直是电脑这事
儿干几行。
电脑这事儿做了多久？
在那儿干了得有3年。
3年，
这还挺沉的，
啊，可以了。
3年，但是都是 part time，
嗯，这算奥克兰中关村是吧？嗯，
中关村一条街是吗？
这有中关村这种地儿吗？曾经
据我所知没有。他那个洋人电脑店那个就是卖一些零配件，其实，
做维修吗？
其实也不是电脑，他不是电脑，他是做那种像电子元件，那些东西，
就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哎，对，就 electronics，
那就更技术了，我觉得。
这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如果有电子产品的，这条街好多都是卖电子产品，没有这种相对集中的地儿吧？
对，应该是没有。
你说中关村就那什么了，咱们得是说华尔街是吧？这个就
不是人家
金融界，
那
是硅谷，对对，说错了，硅谷。对，然后呢，从电子这行又跨到哪儿去了？
啊，从电子行业那时候。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想找一个固定的嘛，就是想找一个在将来有发展的前途的。
嗯，
小时候一直想，就是每个小孩心里都有一个叫什么继父继贫啊，像这种，
这不是就是
英雄
罗宾汉嘛，就是对吧？以前我也觉得这是英雄故事，后来发现就专门编出来劫富济贫这事儿，就啊是吧？有意识形态在里头的这事儿。
所以你的这个儿时梦想是什么呀？
我就是，然后当时正好有一机会，然后就是新西兰警察想招华人警察啊，因为华人随着华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一些然后在反正在社会上做广告啊什么，然后我想去试一试，因为其他行业感觉华人进去的话也没那么容易，说句实在话，
在当时吧，
在当时，
在当时，
对，因为大部分华人的话还是像做生意啊。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生意，
开个店啊什么这种的，
对对对，然后男的呢就是要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电脑嘛，学 IT 的多，男生学 IT， 女生学会计。
我估计他那会儿是看了冯小刚那片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没完没了吧，叫对吧？
对，
您别敬礼，一敬礼就是
一
张罚单，
一敬礼就跪了，
他就想去给人敬礼去，我估计。
所以警察所以你就去考了这个警察，他们就等于是在社会上公开招，是不是？就是谁都能考，
谁都能考，
嗯，
对，谁都能考。但是这个过程的话，就是时间挺长的，因为他 要求比较多，
嗯，
各方面要求比较多，
所以你说今天
Alan
这个话不多啊，警察来了，
对，我一看他穿着那个蓝色的衣服，你知道吧，我就有点犯怵。
我们这儿一边说，你是不是在想着我从哪条开始交代？赶紧想想，
得忏悔，
对对对，
我啊，你说、
没有，所以我就想知道说，那考试，比如考警察，都考什么内容？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体能，这肯定是一个驾驶什么这些肯定得有吧？
对，驾驶的话，你就是一般的，就是有车本就行了嘛，在这边考过车基本都可以。
嗯
啊，然后
体能都考。
最关键的是就是几样，就是体能啊，然后当时还有游泳。现在的话，据说是不用考游泳了。
嗯、
当时游泳的话是一项主要的。一开始就要必须要 pass 这个啊，就是多少秒？我记得是54秒，有自由泳50米
哦
啊。然后我当时是根本不会自由泳，我是会蛙泳，在国内那时候自己学的那种啊，根本就不会自由泳。然后后来为了这个嘛，然后当时网上也没视频什么的，没地儿找，
没有 YouTube 这个，嗯
对。
嗯，
然后我跟人借了本书，
哦、
学自由泳，怎么学自由泳？借了本书。
我头回听说看书学游泳的。
哎、我现在突然想一个问题、现在他们也招警察，估计没有这么复杂的考试过程了。那以前的警察叔叔，那真是质量，咱就说素质，
对
各方面，
对，
那真是好警察，
肯定是过硬的。嗯，
对，
因为我们刚开始啊，等于也算是基本上算第一批了嘛。然后因为也没人参考，现在的话肯定知道当警察的华人的也很多了，
嗯、
然后有起码有个参考。
可是，
然后网上也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啊、当时我们是完全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说周期长啊，现在还需要这么长周期吗？
周期长的话，它主要是你要是说什么都pass 了，像比如说像那些洋人，18岁学校毕业了，
嗯、
他们考非常快，可能一个月可能就进去了，
嗯、
对吧、
嗯？
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度人来说，或其他种族的移民来说，这些主要他是要你的英文啊，然后之后体能啊，然后这些你需要准备。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需要很长时间的。
对，
像体能这方面，我们。练跑步嘛，也要练跑步。
嗯，
跑步的话，当时也是不行嘛。当时我记得跑步的话，你要是
他是有
分岁数，分岁数，你是、
哦、岁数
啊，18、19岁以下的是什么速度啊？就是跑2.4公里。
嗯，
2.4公里我记得是11秒还是10秒多，忘了。
2.4公里11秒不对吧？11分钟。不是
啊，是11分钟，
11分钟，
光的速度，
超人这是，对，那就是11分钟啊、只跑2.4公里吗？没有短途的吗？因为你比如说我要追，
他就要求你2.4公里，你要到达一个速度、
哦、
啊、
嗯，
你有了2.4公里到达这个速度了，那你快慢的话，这个也没关系
啊、就是你能坚持2.4公里，
有这个耐力的，
有这个耐力，有这个速度，有这个耐力，要不然的话，你抓个人，你比他跑的还慢，对吧？
啊、跑500米跑不动了，是不是？
对，那你这个跑步、我听说你跑步有个习惯，就习惯性你喜欢每天跑步或怎么样的，那这个习惯是在你
逼出来的，他
是考警察之前就有
没有
啊、哦？不是，
当时还是真没有。当时的话，我是想自己，比如说想试一下嘛，然后自己在我们家门口跑了1公里，不行了，喘的不行了就，就
是是是
啊，浑身大汗，当时没有这个体能。后来这个为了练这个嘛，反正就是每周得去跑个2-3回，
是吧？
嗯、
那你这个警察，这警察有那种在国内那种公务员的感觉吗？
有点吧，
哦，也有是吗？
也有点公务员感觉，因为啊，嗨，怎么算公务员啊？
就是就觉得这是铁饭碗。
我是政府的，
那肯定的是，肯定是铁饭碗，
是吧？
肯定是铁饭碗，
嗯、
对对。
但是你看，国内的警察他分好多不同的类别，交警、对吧？片儿警、户籍警，就是不。但是我觉得在这儿好像是不是都不太这么分呢？
对，这边
不分，
所以你
什么都管，但是他跟各个警局有关系。比如说你在市中心里边、那你主要是管市中心里边的，就是巡逻之类的。你要在外头，比如说哪个区 Avondale 什么的，
您管哪片啊？
啊，我当时在市中心，
市中心哈、
嗯，
这块是不是比西区啊、南区之类的，是不是
他就是
生存的几率大点儿？
对对对，但是他人比较复杂
哦，人比较复杂，无非就是
巡逻的时候、巡逻的时候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反正市中心的一个晚上，特别是晚上嘛，比较乱啊。
可你觉得咱就这么？当然你在中国没当过警察，但是你个人感觉上，你觉得在中国当警察简单一点呢，还是在这儿简单一点？就是或者说 相对个人人身的这个安全系数，你觉得哪个？
应该这边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因为这边培训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自己独自上去，碰到事儿你不要独自上去啊。
国内也不上
去，想当英雄，国内想当英雄都是自己上吧。碰着事儿，
没有人，人现在都交给联防了，都
有协警，你上
编外人员。
但我那问题来了，就是你巡逻，我看见警察身上哈、啊、挂不少东西，对吧？别着挂着，
对，
你们这一套行头都包括什么呀？这个出门的，
就是呼叫喷雾器，然后手铐，
嗯，
然后还有一个伸缩的警棍。
哦、
嗯，
我还以为就是干纸巾、湿纸巾呢，塞得满满腾腾的。
胡椒喷雾器，那是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这东西？
对，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
哦、嗯、哦，
有枪吗？给配吗？
不配枪，
不配枪。
现在好像是配了吧？当时的话，嗯、那时候整个警局，我们整个警局有大概三四十名警察的警局，就两把枪，还要锁在柜子里。都不让带的、
那现在就是配枪的话是够级别呢，还是说某个特定区域给配的？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出来时间很长了、
主要是治安现在那个
是个大
问题，现在治安非常乱，现在肯定要配的更多一点。
对，警察自己也得注意点人身安全，这不是经常有新闻，今儿又有一个持枪的神怎么样了，大街上还有拿刀的，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块好像是事儿看似比在中国事儿少，因为中国毕竟的人口基数在那儿摆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旦有事儿那都是亡命徒啊。
嗯，
这边
啊
其实很少吧、
很少、
杀人案件你看不多
不多、不多，
偶尔杀一人上新闻的，中国那个、中国那个
都
杀多人也不多，多大也不少、
对、
在这儿可能就是小打小闹的事儿呗，丢个东西。
我觉得在这儿特温暖、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夸一打电话，我们家那猫在树上下不来了，哎，有这事儿吗？你们
没有
啊、那是消防的事儿是吗？
救小鸭子什么的都是消防的事儿是吗？
对，
警察，那你们比如说巡逻晚上，然后碰到这种，咱们应该叫什么呀？寻衅滋事是吗？
这事儿太、
这边主要是晚，主要是在 City 啊，主要是像吸毒的、吸毒的那些，但是吸毒的也人也都是剂量不大的，像原来我们那警局是主要是管这种贩毒，就像基本都是、很多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现在也一样、
就是毒品交易呗。
对，毒品交易，对、而且很多都是中国人嘛，特别是、然后我们那个当时有一个 section， 就是一个 section 就是一个队伍，大概有那么几个人，他们队伍主要是管，
算缉毒级，
整个新西兰的贩毒基本上都是他们来管，因为他们那边也有一个中国警察，因为很多都是中国小孩什么的，当时20多岁，然后可能为了钱就是。
哦，现在都不用他们了，现在都已经团体。你比如说我最近看美国的毒品叫什么 fentanyl， 是新型毒品、合成毒品，然后都是从墨西哥那边境，从南部德克萨斯那边，因为没修完那墙嘛，川普一下去就不修墙了，然后就带进去了。它都是什么呢？都是原材料一律是从中国来的，但是在墨西哥本地加工生产，加工。加工完了以后顺着那个 border 就直接就全国的都是毒品、都是这么
就我们这算来料加工呗，就这意思。
对，原产地就不能算了，这是
对
不能算 made in China。
对，其实这个毒品的交易等于就是在你当警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挺多的了，对吧？
很多很多。对，我们经常看的那个抓着那个犯人吧，然后查他银行资料，那个厚厚的一沓，这么厚一沓，然后之后你就看那个里边钱吧，10来万进进出出，每天进进出出的。
哦，就是现金是吧？
都是就反正那钱进来了嘛。
哦，是
看那个 bank statement。
可是比如说在中国，这差多少克以上那可就是死刑了。那咱们这儿呢，
相对来说还是肯定比国内没那么严嘛。
命是给你了是吧？但是有多重的判吗？
判的话，因为这是法院的事儿，我们也后来也我们也不用管。对，主要是抓着很多人，有些根本就不判，就是我反正或者是当时还没有判，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关在家里头啊， 几点到几点之内，
哦、
你
限制
出去。
嗯、
当时有那种电子脚镣吗？叫不是电子的那个
电子锁，有的严重的会有，
严重会有。
一般的话，有些就是 bell check， 就是他就是比如住在家里头，然后之后呢几点到几点之内你不能出门，然后警察会去查你。
嗯、
如果你出门的话，那事儿大了。如果没出门的话，那
警察就是
每天去查
呗，
抽查就是抽查，因为没那么多时间，
嗯、
那么多，
就不一定几点来，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我要抽查你。
对，这是就是比较轻的嘛。
嗯，那社区劳动算什么级别呀？
社区劳动那也是判的嘛，那就是也很轻的嘛，
很轻，
也不用进监狱。社区劳动几小时？
哎，社区劳动计入你的犯罪记录吗？
这个不是很清楚。
嗯
啊 ，criminal record， 他，我听说是有两种。这个记录，一个叫警察记录，叫 police record， 另外一种叫 criminal record。
嗯、
criminal record 可能就是你得上庭啊，
嗯、
庭完最后还得
判决的。你像现在这个治安哈，每天这个咱别说严重的了，反正丢东西啊，这个很常见，丢车最近也挺多的。那比如说像华人哈，因为你本身也是就是讲中文，肯定平时接触了很多这种华人的这种案件也好，或者报案也好。就是说现在这情况下，像我们华人如果遇见了这种抢劫啊或者盗窃，这首要的应该干做什么呢？打111报警。比如说那前两天我看微信里有一个人说，我眼看着他在那儿砸玻璃呢，对吧？那我要报警的话，我会不会有人身的这个危险？所以在这
打111的话，那你先藏起来呗，别让人，或者你要觉得他比较对你威胁比较大，你先不要让他看见。对吧？
先找一地儿躲起来，然后再把。
但是你打了111，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都不出警，
死人那种的，也不会很快的
马上出警。
对、
嗯、
你可能要等一小时、几小时的。
嗯，那早跑了吗？不就
嗯？
那如果比如说这种情况下，他发现了我在报警，他对我进行攻击，我可以还手吗？我可以那个正当防卫算吗？
正当防卫是可以的，
这儿有正当防卫这个概念，
最好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情况下。
嗯，
是
我这只代表个人啊。
嗯
啊啊啊！但是我就想问，这儿有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吗？就是在你们当时来讲，
最好是不要动手了。你骂他，嘴上骂他是怎么着的都没太大问题，但是你动手的话，
就说白了就是。
这最后就不好说了，
对，
谁先动手，谁先动手，还
是就
是
敌进我退，
对对，他说你先动手，你说他先动手，
嗯、
谁先扫的谁啊？这是，
就是性质可能就变化了，就不一样了哈。
当时你们会抹稀泥吗？像这种，反正因为你们说白了也是你们是，
我们很少参与这个动手了，就因为在 City 就基本没有怎么碰到过，对，
其实大家就是整体这儿的国民的。就是法治意识啊，就是这受教育程度啊，
对，
即便是那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嗯，
他们也都能明白，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是的，是的，
嗯、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华人在这儿生活，在这儿居住一定要注意的。
嗯、
另外一个，我就还想一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也见到过，还有就是前一段有个咱们公众号里有一个写的，去什么好像是一什么冰激凌店，
嗯，
跟人发生口角，最后等于是让人给轰出来了。控制完了以后，警察倒是也来了，你知道吧？像这种情况，因为我发现华人群体有个特征，就是说一有什么事儿，甭管谁对谁不对，嗓门先挑起来了。
嗯，
可能你对，但是像这种情况下，人就把你轰出去。你有什么想说的？关于就是华人对这种处，就是当时可能在兴头上，正生气的时候，觉得自己
情绪比较激动，
对，完了觉得自己是受到不公待遇，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语言的误会啊，或怎么样，
文化有些是文化方面的，对，人想法跟你不一样吧，他觉得你应该怎么着，你就觉得他应该怎么着，最后的话，然后可能英文或者怎么着的又不太对付，
就差了是吧？
差了，哎，他就跟你。对，因为他如果是你进到他店里的话，他是有资格给你，
那是他的
不让你进去他的地方，
他的领地，
他的领地，他的家，他的生意，
明白明白，
那他有这个权利，
对对对，
就即便是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坏人，咱们是好人，但是
他也有资格穿，
那是坏人的家，你好人就不能进，
对，
是吧？
是的，
哎，对，所以咱们大家得，
对，刚才 Mark 提到这个 trespass 这词了，我就特想也今天就这个问题。聊点这个，了解点知识。这 trespass 因为在这儿老听到哈，
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了吧？
对，但是这东西怎么用呢？就是我就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trespass 别人，
对
吗？对，
如果这是你的家呀，然后你的生意啊，你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给他发一张 trespass。trespass 就是你去警局 甚至应该是表，网上也可以打发这表。
嗯，
一般去警察局拿嘛。
嗯，
拿完之后，你先跟警察那儿先写一份，说我 trespass 谁，我不想让这个人再进到我的家里来。
嗯，
然后在警察那边留一份，然后呢，你再带两份，一份的话你自己留着，另外一份你给那个你想 trespass 那个人。
嗯，
你他如果不接的话，你就当着面扔给他就可以了。他如果不接也无所谓，
okay， 无所谓。
嗯，但是我发出去了，是这意思。
主要是警察那儿留底了，
嗯，
下回再有什么情况，
嗯，
是吧？警察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就出警。
对对
对，
对，如果他是很恶劣的再来的话，你也可以让警察来抓他，打111都可以了。
OK OK，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租客，比如说这华人他来新西兰，他一直没买房，他是租客，那这房子不是我的，那我能 trespass 别人吗？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对，但
是
我
租
的。
啊，
我是合法租客，
啊，
我可以 trespass 别人吗？
啊，就是说你在这，你是你租的房子，
对，
要知道你 trespass 别人，
对，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
对，
不是，
其实
不是 100% sure 啊，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确实可以，他说的，他给你，
因为是你租的嘛，你租的话，这个期间的话，你有这个资格，
你是合法持有，持有这个地产，这个房子，对吧？
对，
所以你就可以，他用的词不是光是 owner， 就是你是。Legal occupant，
对，
对，就是合法的这个占有者，
嗯，
等于是就不管你是买了这房的 owner，
嗯，
还是说我
就像你的生意，这跟生意是一样的嘛，生意好多人生意也不是买的嘛，那个房子，
嗯，
是也是租的，
嗯，
然后你
就租店面什么的，
对，
嗯，
你不喜欢这个人，他要偷你东西，然后之后你对吧？
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概念挺模糊的，其实就是说我填了这表，警察也不会调查，就直接就发了是吗？我可以以任何理由，就我看他不顺眼，我就
不
让他来。
没有，他没有引过我的，没有这个很恶劣的案件，警察是不会出警的，
哦。
对，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 trespass， 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比如说叫犯罪的人，对
对
吧？
嗯，
对，
你只是说那个 property 的 owner 不想让你接近这个 property，
嗯，
进入这个 property，
嗯，
等于是，
嗯。
对吧，
有些国外有些比如说父母不想让小孩的小孩比如说偷东西偷家里东西，大孩子啊，我说的是，
嗯，
他可能也会 trespass 这个自己的亲生孩子
啊，
都有
啊，是吧，
对啊，
就特没出息的那种，啊，是吧，就等于是长大了不自立的那种，
嗯，
回家偷东西
使劲往外推吧，这就属于，嗯，
对，
嗯，
哦，那咱们就这样，因为你去开 trespass 这单子是不需要向警局，或者说在网上就更简单了，是不需要提供任何 evidence 说谁是谁怎么怎么着我了，
对，不，
就是完全是个人喜好，个人，
嗯，个人
意
愿，
对，
嗯，
意愿。
你有一个房子的话，你想 trespass 也 trespass
什
么，嗯，啊，那一定要等发生点什么我才能 trespass 呢？还是说比如说 有个人电话那头就对我有点不尊敬，就比如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
比如他说我要来怎么着你，
嗯，
对，
然后你就可以提前去 trespass 他，
就即便他没有踏入过你的 property，你也可以这么干，
对，你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电话，知道他的比如说生意，
嗯，
啊，你就可以去。
这个 trespass 有期限吗？
有期，没有期限，
原来没期限吗？哎，反正我最近被 trespass 以后，我最近
这
是，这
个最好的话，你去警局问一下。
嗯，
最好的办法你就是让人 trespass 你，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对，体验一下是吗？
对对对，
嗯。
但是我是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因为被人 trespass 了嘛，这种事情我就跟别人就聊起来过。再加上干的这行业，好像周围被 trespass 人挺多的。而且你跟谁提起这事儿吧，好像谁也不在乎，
嗯，
脸上基本上面无表情，
无所谓，无所谓。
嗯，
不像中国过来，可能是觉得就是犯了罪，
很严重，
很严重啊，
对，
这边我不能去了。
但是你自己分析啊，仔细一想啊 ，trespass 是谁发出来的？谁意识的？他是那个 owner， 或者说那个人，他不是法律工作者，
对，
他也不是什么公立有公信力的机构，比如法院或者警局。他完全不能叫 legal document，
嗯，他只是就
是
个人的一个想法而已，
对，他又不是判决书，
嗯，
对吧，
嗯，
又不是法律文件，
嗯，
他就是很个人的这么个东西，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对你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嗯，
因为我这拿了身份还没有最后拿到什么 resident， 没换护照，
嗯，
所以我想哎这东西会不会影响我，后来我去了哪儿呢，我去了离我最近的一个 citizen advice bureau，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
公民咨询局，
哦，好，
嗯，
他最门清楚，
嗯。
然后呢，其实他们不是做 legal advice 的这些人，
嗯，
他们可以咨询好多事儿，但是他说我说的话不是 legal advice， 而且他们对有些事情也不是太了解，
嗯
嗯，
你知道吧？然后呢，后来我想，那这事儿问谁呢？ 后来因为我住这社区什么人都有，有警察还有移民局的人，后来我专门问了他，人移民局就说啊根本没事儿。而且他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
嗯，
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儿是移民的话，你越接近 residency 这种事情就更不是，比如说你是刚来的学生，那他有可能下回换签证的时候他会让你解释一下，也不是说上来就给你盖棺定论，你被人 transpass 你不是好人，不是这么回事的，知道吧？
就是你有合理的解释也 OK 的，
对对，他是允许你说话，这就是一个法治国家的魅力，他是允许你说话的，允许你解释的，只要这事 make sense 就过去了。
嗯，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是 PR 了，那再往那个那叫什么换护照这方向走，往 citizenship 这块走，那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份离那块越近，这个东西就越
影响越小，
对，就越不叫事儿。本身这东西也不计入你的什么任何，
应该是不计入你的对个人的这个
叫 criminal record 是吧？
对
对、
啊、
对。但是 trespass
的
话，如果警察的话收到一个，他是应该是把这个资料录入警察的系统。
对，没错，你那个
他应该会查得到，就是会查得到，但是他看你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你要说成天到晚你被他们家 trespass， 被他们家 trespass。那可能就说明你这人可能是有问题了。
对，
如果你被一家就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trespass， 那也说明不了什么。
是这样，
警察系统里会有记录的。
对对对，我觉得在这生活的华人可能能碰到的最严重的事无非也就是这事儿，因为有的人可能没见过这东西，哎 ，trespass 是什么呀？恨不得就当时就慌了，我是不是得找律师啊，或怎么样？其实不用，但是有一点还是那句话，这是法治国家，既然 trespass 了。你就不能违背他，
对，
违背了就是说人不让你进你还进，这会儿就叫事儿，
这你就是诚心了，
对，这会儿你就应该十有八九就要上庭了吧。
嗯，
我估计是因为如果你再进去的话，等于违反了这个违背了人家那个房主的意愿，
对，
违背了意愿，而且这个东西在警察那儿做了，他等于是见证，对吧？警察那有记录，相当于就是说他给你一个第三方见证，那他就可以出警了。
对，
出警，对，他那边 owner 一打电话打111，警察就出警。然后你要是依然会有问题，完了之后依然会就是做出种种事来，然后警察可以抓你。
是。
对，所以除了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日常最接触多的就是这个超速，对吧？超速驾驶。所以这个超速，其实我不太明白。超速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 level， 比如说我超百分之多少哪种情况下就是警告一下，哪种情况下罚个几十，哪种情况下就要被 notice， 它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level 呢？
对啊，10公里嘛，一般的话就是校网区是4公里，
新
改
的吧，
校网区是4公里，
四公里
就是
超速，
在校网超速、啊、
校区
比如说平常这条路是50公里的，然后在学生3点钟这时候，因为好多小孩嘛，然后你
就变40了，
对，
对吧？
你可能就变成40了，你如果甚至变30都有可能，然后40的话，你如果开到45，
他给你一个 tolerance， 等于是给你一个量，是吧？
对对对对，
是
本来这条路平常是50，你可以开到50，甚至55、58、59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它会有牌子。你如果超了4公里，你比如说他说只能开40，然后你开到45了，那你可能会收到会被罚。可能但是价格就是这个罚金不会太多，30左右。
等于不算严重的呗。
对、对。
那比如说在高速上，一般都是100吧，最高。那我比如开到了120这类，或者130，咱们就是严重点啊。这种情况下。会收到罚金更多，但是不会有其他的，是吗？
其他的你看你是怎么被泼，你是被警察泼味，被警察抓住了，
抓现行了，
抓现行了，哎，这样的话就是他知道是你开的车嘛，然后这的话你可能会就是那个分会被罚嘛，我记得是2年100分。两年这个范围之内100分、
咱们这也有分，我偶然间听人说过，但是说的不多，实际上不像在国内有分哈，大概是
12分吧，我记得是，对吧？
但这块也有分，
这是100分啊，你就是比如说你超速，我忘了是多少分了啊，就是你超速10公里，被抓住是罚10分，比如说，你闯红灯30分，然后之后你两年之内，比如说今天。你被罚了10分，然后2年之后，
它指的是二十四个月，对不对？
二十四月之内，对，
二十四个月之内。
对，然后你如果超过100分了，
嗯，
你
学习一下，
你的驾照就会被吊销
啊、哦。
然后吊销的话，有的情节轻的可能3个月，情节重的然后6个月、1年这样子。
有没有重新考的？
重新考的话，反正你这3个月肯定是不能开啊，他如果给掉了啊。
那我重新考的话，就是他再发我驾照的时候，前面这些东西等于都清零了。
对，就清零了、
嗯、就是从头来呗。
对，你但是也看你以前犯多大的问题啊。
嗯、
就是这
对
对。
有没有就是抓住以后你可能要出庭的这种情况？
有啊，那你有啊，那
就超到一定
程度，非常厉害了，
嗯，
或者出事儿了，
嗯，
撞人了，撞车了，
嗯，
对、
这
就
驾驶，
对对对，危险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是吧？等于是
比如飙车那种，
嗯、
对吧？
嗯，
那你在 City 应该常见吧？小跑跑车
，City 没怎么常见，
嗯，
全是红绿灯，它跑起来，
嗯，那种。
而且一般的话，抓这个人抓这些的话，一般是那个。有一个警察局就在桥旁边，北安大桥的桥旁边。他
啊，我知道那个，
对，他们是管这种、管这种路上交通的。
是
吧？我们的 City 基本上主要是巡逻嘛，
治安方面的是吧？
对对对对，就路上碰的一些事情、
那你们工作日是跟大家一样吗？还是你们也是
倒班
对
吧？对，
时间的话就是很累。就是平常的话都是。因为你刚开始干的时候，一般都是时间不会给你太好的时间，
晚上是不
是？都
是
晚上，晚上早上也有。
那我想问这问题了，那你说这个考警察比较难，周期又比较长，然后一倒班，我就老想那种急诊室的护士，不是医生和护士。我说这收入这薪水比 average。比普通人的这收入，
对，就很都是一般的薪水。警察，我们考警察当时是没有想着说能挣多少钱。
那您想干嘛？想玩去？
想，我当然想挑战一下自己吧。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
圆梦。
对，但是当上警察之后，就是好不容易考上了嘛，考了一年多，当时也是，就是也费了不少劲。像学游泳啊，各方面的东西啊，体能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英文方面的。对，也当时考了一年多，然后去了警察局之后呢，就是感觉就是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吧。
就现实又骨感了，
这现实非常骨感。
不是所有穿着披肩的都是超人，是吧？
有的时候，咱们这话可以含蓄点说，比如说，是不是找到了体制内的感觉？
体制内啊，没有任何体制内的感觉，
比如说
没有像中国那种体制内的感觉，
比如说就是有点，比如说他也是因为都坐那儿好多年了，你让有一些带警衔的，你要出去让他谋生去，他自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我猜的啊，我猜的，所以他们会不会有点官僚了，或者有点就是政治正确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比较累啊，会有这种感觉吗？
警察的话，他这级别其实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基本上还是跟警察局就是做一般事务嘛，
嗯，
跟上层也没什么关系，
嗯，
所
以你说的不一样呢，是指什么呢？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国内的话，像国内的话，那肯定是国内当公务员那么自由，时间上对吧？
对，
然后之后福利什么各方面的也都更好，这边的话真是什么都没有，
这是。
就是上班，就是上班，
这是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是吧？
对，
然后钱还没挣着，
还担着危险。对，
反正你要想挣钱，就没
有别干这个啊。
那跟同事之间，就觉得互相同事之间，这个警察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在你们当时来
还好吧？警察素质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我觉得这边的警察素质，因为他你当上警察之后，就是很。挺严格的，其实，
你们是不是定期就是都有培训，要训练体能上面或者是技术上面？
体能的话都是要训练的，你自己也要加练。
可是我还想问一问题，就关于因为你们是执法的基层的，基层执法机构，那么这法谁给你们培训呢？就比如说遇到什么情况，对吧？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培训？
对啊，法律方面很严格的，其实就是对去警校学习那些东西。
你们能拉偏手吗？拉偏架这种，帮一个，然后这有这种情况吗？
你可以啊，但是人会告你的呀，
是不是？
就是市民也很懂法的呀，
对
对啊，
人也不是傻子，你拉偏架的话，
但是你说话如果有失公允的话，有时候你也未必说出什么特违法的话，但是呢，你就能觉出这个人的口风是，因为我就遇到了嘛， 我 transpass 完了以后，我说好，警察说话也不太客气，我说你就听了一半的故事，你愿意听我这一半吗？哎，他也不能说不听，好，我们就约了一时间，我就去了。但是你明显觉得这人怎么就跟那边的那人的律师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在电话里，但是见了你人以后，我就说，我就提醒这个，有没有什么提醒这个华人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因为他警察现在我认为还是可能参差不齐的，你不能要求每
肯定有，对，有，
对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哎，我能录音吗？可以吧，应该，因为他是怎么说呢，他穿上这身衣服，他在做他的工作，他就要接受咱们俗称老百姓监督，对吧？你只要做的是不是私人的事儿，你跟我之间是公对公的，那我就可以录音，对不对？我就可以录像，这是行使我的权利。
你应该是有权利，应该是有权利
保存证据，对吧？咱们含蓄一点
是有权利。
对对对，那如果是不是警察在说话的时候应该相对注意，就是你应该是相对，就是这在中间要确认自己是在中间的，不偏不倚的，对吧？因为你毕竟不是法院，你不是审理机构，我能这么说吗？对吧？
对，
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如果要明显偏颇的话，这是不是其实人还可以告你？
肯定
对
对，
对，其实你像在这边，这种法治国家或者对人的权利比较尊重的国家，你就别说这个，连监狱里的那个设施设备，对吧，都特别好，就是你犯人在那儿住都觉得很舒服。
在你们那会儿有 transpass 警察的，就是驱逐警察的，不让进自己门，
应该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后来我就因为这事儿，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算 community law， 这边有一个。知道吧，算 community law， 它不是一般别的法律，它专门的这个法就叫 community law， 里头写在某什么情况下你可以驱逐警察呢，就是说就平时的情况下你不想让他来，但是除非他有驱逐令，他如果手里拿着文件，我就是来搜查你，我就是来逮捕你，那你的这个驱逐 transpass 是无效的。
他是执行公务，等于是相当于，
没错，没错。比如说有的
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
对
trespass， 比如说你 trespass 这个人，对，但是他来了，
对，
他不代表他自己，
就是可能做一般的，就是说不上是案件的时候，在处理一些别的事儿的时候，你可以 trespass 警察，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人，对吧？但是他完了，警局可以派别的警察来，但是一旦是有搜查令的、逮捕令的、有 order 的，那你是 trespass 不了的，
对，其实现在，比如说移民越来越多哈，最近这十年八年移民越来越多，可能大家因为语言上、文化上的差异，刚才你也说了，就是遇到这种跟别人产生纠纷啊，或者是这种情况，可能也挺多的。那如果比如像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是不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跟邻居之间产生矛盾啦，或者是像刚才说买东西啊什么这种跟人家有矛盾啦，那我们通过报警，警察来协调。可能也没有，是不是也没有
别的更好的办法，
对，
应该
别的选择了。
对，你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可能警察也不管。
那我可以指定说报警的时候，指定说需要有讲中文的警察来吗？
可以啊，你说我不会说英文，对吧？
就所以，
因为现在中国警察也挺多的。
我想问你，当初执勤的时候，还在警局的时候，那么你遇到的就是跟中国人有关的案件，尤其是你出警以后。基本是扮演了一个桥梁角色，语言沟通的时候，这些你碰到的多吗？
还好吧，
还好，反正也碰到过，是不是？
有碰到过，对，像比如像抓一些 overstay 的，就像那种
overstay 什么意思
？overstay 就是他过期不走。
哦，明白了，就是签证是吧？
签证，对，很多人黑在这儿嘛，就是黑在这儿。
那东西是你们管吗？我以为移民局有自己的。
那个是移民局管，但是呢，现在是移民局是有。权力他可以自己派人去，但是好像这是近几年的事儿。以前的话是移民局是没有这个资格他去抓这个人的，因为去抓这个人没有，就是有黑在这儿的，时间挺长的，然后他被举报，就是被什么自己亲朋好友举报了，就他黑在这儿了，然后移民局知道了，他也一定要通过警察去抓，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的时候会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你们是具体当初啊是具体执行机构，
对，
他们是提出这个要求，
配合我们，他们是就是移民局配合，
你明明是你们配合他们嘛，
那抓完了以后呢，抓走之后呢，就再遣送，是这意思吗？
对，这几天第二天就送回去了，
是吧？那这事儿你们也管吗？押到机场什么之类的？
对对，反正我是没管过，应该是有派一个警察、两个警察给他送回去。
不会连坐飞机一块儿就一块儿过去吧？
像经济犯什么重要的那些人
啊、哦，都是压过去的是吧？
对，要跟着一起回去。
哦、
像有一些的话，我估计应该是应该有一个吧，最少一个，要不然的话上飞机都跑了怎么办？
嗯，对对，刚过了海关就又那个什么留在这儿了。
对，
嗯，
那
然后比如说抓着这种人，有些是中国人，他听不懂的，然后那我们就给他翻译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他说肚子疼，这儿疼那儿疼的话，对吧？
对
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因为就比如说像邻里关系这种，嗯，华人跟谁，不管是华人跟华人之间，还是华人跟本地或其他族裔之间，有没有这种邻里关系产生矛盾？
没有，我们那个在 city 基本上不碰到这些事情，
嗯，
很少。
可能都是相对学生啊什么这种比较多，
是不是？对对对，
嗯，
我们经常碰到，因为我们是比如上早班的时候，
嗯，
基本上就在警察局里头接报案，
嗯，
啊，谁钱包丢了呀，啊，
嗯，
丢钱包啊什么，或者丢各种东西啊，
嗯，
或者比如说你报个案吧，就是过来之后说他东西丢了，然后之后要拿一警要警察签个字，
嗯，
然后走 insurance， 然后这种东西，
嗯，那么就是说以你对新西兰这边法律环境的一个了解啊，
嗯，
就是说你有没有对在这儿长期居住的这种华人的一些忠告啊或建议啊，遇到问题，因为我经常在华文媒体不绝于耳，就是大家都觉得啊，我遇到种族歧视了，我遇到不公待遇了，我遇到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就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应该先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对，不要做什么可能挺重要的，有的时候大家情绪一激动，对吧？
对
对，可能就以为在国内呢。
对，
嗯，
你说。
对，我这个我也只能代表个人的观点啊，
没事没事。
对，因为我
咱不是 legal advice， 没关系。
种族歧视的话，其实哎，这个也很难界定，说句实在话。
嗯，
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过来呢，有些时候也别太玻璃心，
说的太好了，我真的给你鼓个掌，嗯，真的，我其实我都是这么想的，
是，
嗯，真的就是
你觉得他是怎么着你了，其实他对洋人可能也是一样，
嗯，
没错，
嗯，
没错，
嗯，
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中国可能语言跟不上了，
嗯，
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这可能是长期某种教育，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外头
条件反射，
对
对
对,
对，
就先给这么一句，因为他觉得这事很万能，说完了以后对方就不敢怎么怎么样了。
对，
其实我倒觉得把人家给欺负了，
嗯，
你知道，政治上给人欺负了，
嗯，
所以我觉得 Mark 说的这一点特别特别好，
嗯，
真的千万不要玻璃心，有事儿咱看事儿，
嗯，
能这么说这意思吧？
对，
其次您说就是先别玻璃心，先不一定是种族歧视，咱先看事儿，看事儿完了以后他有些事儿哪些能做，哪些或者说你说哪些不能做，千万要避免，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占理就不占理。
就像刚才说的动手我觉得挺重要的，对吧？
对，
别动手。
对，
嗯，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对，
反正有理走遍天下嘛，
嗯，
你有理的话你该怎么说怎么说，对吧？他欠你钱你该上法院上法院，对吧？你那个骂的话他跟你骂，你跟他骂呗，
嗯，
对，
没什么，
就是，
嗯，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就在哪儿都一样，动手性质全变，
对，
嗯，
动手你就先输了，嗯。
对，是这意思，
嗯，
是这意思。
就还是通过，就是当大家情绪缓和下来了以后，你要想维护你的权益，你有更很多方法，
嗯，
对吧？
对，
千万别在这一刻过于的那个什么激动了。
邻里关系上呢，虽然就是说，因为我不是说你是作为警察期间，当然可能没怎么处理过，但是因为你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
嗯，
你觉得邻里关系上是不是还是大家应该包容啊？还是
对，肯定是嘛，远亲不如近邻嘛，你这个。邻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互相啊送个礼啊，
对，
我像我们都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圣诞节什么的，互相送个酒啊，送点水果啊，也别送特。
哎，你们家住哪儿？我能搬过去吗？因为
其实在这儿送东西，大家也是不讲那个价格，
对对对，
没有这个啊，其实
就
是一份心意。
就是，送几个樱桃啊？
对对对，
是个意思
啊。对。对，
真是
价格便宜的时候，
打折的时候，
警察也够抠的。我跟你说，对，
警察也得过日子。
对对对，
这工资也不高嘛。
其实这个关系还是你自己主动怎么去维护、去建立，
对
吧？
因为
对，
因为上
你不能当仇人嘛。
嗯，
没错，因为我
都是仇人的话。
你看，我记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搜啊 ，YouTube 上说李敖这个人呢，就是一刺头，逮谁跟谁打，
嗯，
逮谁去就跟谁去，要么他是被告。要么他去告别人，一辈子都在这么干。
嗯，
然后有一次他接受访谈，说我跟谁都打，但是我就是跟邻居不打，
嗯，
因为这邻居这个关系啊太特殊了。 而且在这儿是什么呢，我跟我旁边邻居发生问题的时候，对方恨不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后来让我查出来了，因为在你查人也是在走法律途径查，从他的 LinkedIn 上我能知道他在哪儿上班能干嘛，当然咱也不是为了要暴力要报复或怎么样的，我知道你，我就知道我怎么跟你打交道，尤其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在这个体制内，当然咱们这是加引号的，在当然这儿也一样，他就是、比如他是
市政府的
公务系统
的
council 的、
对
吧，甭管他是干嘛的，他不一定是什么工商税务警察，不一定是这个，但是只要他是吃这碗饭的，他的工资来源于纳税人的，对吧，你就好好跟他打交道了，这个就特别重要。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提醒华人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有的时候你跟他一上来说我们纳税人怎么怎么样，他当时就松一半，因为他不能丢工作啊，丢了工作他们家他的 mortgage 他的房屋贷款他还不了了，你明白那意思吗，他输不起，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用文明的语言，有各种方式去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话，他真的有错的话，你用各种方式都可以制裁他，但是法律框架内的，
对，
也是
法律框架内能讲得清楚道理的，对吧，
对，而且还是刚才 Mark 说的那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其实包容是第一位的，你事儿已经发生完了，我就说咱没有一个人能够，我后来我跟他又见到了，我们现在关系没问题了，就是说历史咱们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纠结什么谁错多一点谁错少一点其实没有意义了，已经咱们就只能往后看往前看，对不对，而且邻里我们大家还住这儿，这是一 community， 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他是长期背负了一个心理压力，他是先做错了一点事儿，就我这个情况啊，他是先做错了一点事儿，然后我这火就上来了，火上了以后呢，我在法律框架内骂了他们，你知道吗？知道吧？就火也比较大，当然惊动了整个社区。我们社区来讲呢，相当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支持我这块的。但不管，
所以他有压力，对不对？
他有压力，
对，他公务员他们都有行为准则的，对。然后如果他触犯了这个，你可以去告他。
他不是说他不能还嘴，而是说他本身理。理亏呢，他也知道，他如果这事传得再大，他也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吧？但是他自己呢，也有一些怎么说，也有些火，你明白那意思吗？尤其是当着自己老婆孩子，你觉得那面子也没回来，你知道吧？所以这人就压抑了好久。有的时候我从就街边上我一看见的，我觉得这人整个人都已经被霜打过似的，你知道吗？就整个人都很颓废，直到我们就是把话说开了以后，只有我们俩。当天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呛着的，他拿鼻子顶我鼻子恨不得就是，你知道吧，我说我不打算告你，我说你把我都 transpass 了，我说你放心我绝对不 transpass 你，而且我们家都没围墙，你随便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邻居，就最后说到，哎，大家说到特高兴，最后说到互相拥抱说到彼此握手说到真的是那样，哎，我发现本地人他也简单，你说他发火归发火，你知道吗？但是
发完火就过去了。
对，
对，没错。
对，
这儿的人真的很简单，
他不会在心里留下一些什么，那叫什么恨啊，还是什么？说恨可能太大了啊，但是他不会。
他不像有些族群的人，表面一套就没事了，只是面子上。
对，
但是
心里互相防着，互相害。
没错，
对
为什么
对
这某些国家的国民的文化教育，那个国家给灌输的教育就是仇恨教育，他给你看的电视剧都是怎么报仇，你知道吗，就老是这种仇，在他表面上好像过去了，好像背地里那以后就没机会，有机会我一定捅你的，就全是这样的，
是，
所以他很难建立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的信任。我觉得这儿的人就特简单，这简单到是什么呢，就是哎，从这儿就说起了简单，简单的话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社会，所以他心理承受能力就差，你觉出来了吗，Mark 你觉出来了吗，就本有一人可能愁眉不展好几天，可能你 Mark 一问他，哎，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老这样呢，你一问他一把事儿一告诉你，你觉得这事儿叫事儿吗，再可能在中国都不叫事儿，因为你天天生活在各种压力圈里头，你的人的这心都已经被撕扯到有各种抵抗，
精神每天紧绷，对吧？
对，这儿的人为什么新西兰自杀？哎，你碰到过那种自杀的吗？跳楼的或怎么样的？最近，
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新西兰这个自杀率应该是挺高的，我觉得，抑郁什么之类的。
对
对，那你在教育你孩子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这一点吗？比如说，刻意的去让他承受一些什么东西？就
是有啊，有刻意的让他承受，比如说，对，让他。
发火
让没有，比如说 小孩嘛，小孩比如说出去之后让他练着自己付个款啊，自己去买东西啊，
嗯，
一开始他比较一般，小孩都在家里横吧，家里怎么着都行，
窝里
横啊，对，一般出门就怂了。这就是还是
太 nice 了，像我们家这个什么事儿没有，孩子特高兴，过来让我骂一顿，然后让他的那个心态就是变得猴皮筋一点，咱们俗称讲叫对吧？猴皮筋一点，你最起码有伸缩能力，别什么我怕什么呀？就明儿再长大一点开始谈恋爱了，怕一失恋想不开，
对，
这就叫事儿嘛。
其实对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新西兰，男性哈，可能这种抑郁的比率特别高，因为给大家表现，比如平时又跳哈卡啊，又是这种很男性的这种表现，就大家都觉得你们都什么都能扛，你们都没问题，对吧？你们都是肯定活也干得好，然后心理承受也强，然后还能持家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不能自己想得开的时候，他们无法去表达或者没有找到人去倾诉，因为他也想维持他这个很男性的这个形象，
很容易就崩了。
对，所以他很容易就抑郁了。
你说特别好，我跟那个邻居后来我就想的是，我说其实咱们心里可能都有火，都有火的话呢，以前有的人说是你就让时间解决一切，就互相之间谁也别见谁，先保持点距离。后来但是我们在企业管理的时候可学的东西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解决它永远都在那儿，而且不但在那儿，它不断蓄积，它总有一天会崩。
嗯，
这一崩了，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小事儿，但是到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谁也承受
不
起。
对
对对，想不到，而且极端，谁也承受不起。
对，
所以就是说，靠什么解决？后来我们就说，咱们用政治那个话叫靠对话。
嗯，
尤其是邻里之间这种关系，你还得靠对话。你没别的。我那天看 YouTube 有个 Jordan Peterson， 他是全世界特别有名的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么是加拿大的 Jordan Peterson， 他说以前好解决事儿，但实际上也不好解决。以前在 olden days， 就是古时候，就是你杀了我们家一个，我杀你俩，
嗯，
你回来杀我们家四个，我回去再杀你八个，最后就16个，怎么怎么着的，这就是仇恨。这就是为什么有法律在这儿。法律他说最重要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复仇的这个责任给卸掉。
嗯，
你明白这意思吗？他就不会老是这种冤冤相报的这种，
对，没完没了了。
对对对，
嗯，
那真是没完没了了就，所以我就觉得在法治国家你就要享受这个法治环境给你带来的生活的这种好处。
对
对，
权利啊什么的。
对，
嗯
对。
好，警察叔叔改行了，是不是？现在做的是跟汽车有关的，这个汽车用品方面的这个工作。
对对对对，
是吧？嗯，
做这个润滑油，
机油
润滑油的代理。
嗯，
我估计你要在中国从一个穿俗称叫穿官衣的人，官衣的人，一下变成一个自谋生路，好多人都说哎呀你这个太，
对，
是吧？
对，
但是在这是很正常的，
这边是非常正常的。
对
对，
对对，哎，加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你干着警察的，你还能同时干一买卖吗？
不行，应该是不行，
不行，因为警察是全职工作，
嗯，
是不是那意思？
对，对对，
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你这是公务员，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跟这也没关系吧？
对，有个新闻吧，那是前几年，就是有一个警察女的，然后白天当警察，晚上去当妓女，然后后来被抓着了，然后就直接被开了，
也不能怎么样，人家
也不能
合法的嘛，
都是合法的，
就只能是不干，只能是不干警察了，就完了呗。
对，人是他顶多就是因为警察的形象问题，
嗯，
实际人白天合法，人晚上也合法的，你这没法说。
来聊聊润滑油，说是机油的事儿。那这个生意现在就是等于是专门针对卖润滑油的这些商店啊，然后
还有润滑油商店啊，这儿
就是那个汽车维修的那些，
哦，汽车维修，
对
对
对
对，
用品，
对对对，加油站什么的，是有，
对，你是你们没有 retail， 就是没有零售这一个，没有零售的门店，是
的，就主要做批发，
做批发，
嗯，
就针对这种就是像机构客户，商业机构客户，
嗯，
就是公司，嗯，是吧？
对，
是，
对对。
坦白说哈，就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女司机来说哈，真不太懂，这是机油用哪个，用什么样的，怎么分类。一般都是到了店里就问，就跟人说我这车是什么车，人家可能给你介绍三个不同品牌。
我觉得你们女司机就算了，你们那车里还有没有油你们就不见得
知
道。
然后介绍三个品牌，就看哪个桶看着顺眼，对对对，就买哪个，真不懂。
我问一下，
很容易。
中石化是中国产吗？ 不是中石化润滑油是中国产
的。中石化润滑油是在新加坡的工厂做的
啊，那工厂里是中国人。
工厂里的油应该也是从阿拉伯过来的
啊、哦。那工厂里的也不是中国人干的，我估计。
这个有中国人，肯定是有中国人。
包括我那会儿看美国的美孚一号。也都是新加坡，有好多是新加坡灌装，但是它有不同厂，北美的可能就是因为那儿也不方便嘛，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见过的，
嗯，
就好像都是新加坡灌装，所以我就想，哎，会不会他们是有几个厂，然后贴牌儿，会吗？
嗯，
其实油质量差不多。
这个在中国买的油应该是都是很多，基本上都是应该是中国造的吧。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这种厂子
啊、哦，因为我买的是
广东那边很多很多厂子、
嗯、
哦，那边也有，
但
是
我们这是因为对出口的嘛，我们这个主要是在新加坡的炼油厂做出来的，
哦、
因为基本上大多数包括汽油是不是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汽油在这边，
在汪格瑞，
哦，在那边是吧？哦，
对
对
对，
好像是，好像是，对对对，但是你。我就问你，在这儿看到的，因为大家有时也迷信啊，有的人愿意用澳洲的 Penrite， 有的人说我用美国的美孚一号、
嗯，
因为这儿现在我看那个叫主要的两家店嘛 ，Repco， 还有 Superchip 都有了，
嗯
啊、然后还有嘉实多，这些都是全世界有名的牌子。那么中石化这个油，从质量上来讲，你觉得跟他们差距在哪儿？有差距吗？有多大？
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差距的。他们那个品牌的话，就是品牌效应嘛，
嗯，
它广告啊或者时间上啊，它做的比较多，完了广告也是电台广告啊，这些都需要钱的嘛，
嗯，
然后包括他们的可能在这边雇的人也比较多，这些钱的话成本都需要算进去的，
对、
嗯，
品牌效应，所以他们的价格就会贵不少。
是
但是相对来说呢、嗯，因为有了这个品牌效应的话呢，可能人心目中就会觉得。他们的油的话，这个什么品牌好、啊，品牌大，质量好。
对，
其实是跟我们的油是没有区别的，
嗯、
因为这个话都要符合各种标准的。
嗯，
那还
查各种证书啊，符合证书，我们每一桶油15-40、10-30，我们的所有证书都是齐备的。
哎，那有的人说了，有的油里不是写了吗？我这有具备发动机清洁功能，
嗯，
对吧？有的是提高动力，因为他就说我知道，比如说像。不同品牌它有自己的添加剂，那添加剂这东西，那你觉得能让这油的品质有什么根本上的不一样吗？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吧，每个它配方可能不太一样。添加剂呢，说到添加剂其实就是世界上就是四大嘛，四家做的比较大的添加剂，所有的一般比较好的机油公司都会从这四家去采购。然后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配方，但是你配甭管怎么配，碎出来的结果你都要符合行业标准。
所以就是我能这么说吗？也不能这一听他们的广告就神乎其神。实际上，
对，
这个油的行业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
有技术含量，
有
肯定是有技术含量。有些像小品牌啊或者私人炼的那种油的话，那很多肯定还是不能使的。我们以前有过一些客户，也不是客户了，有些其他的卖机油的啊，然后之后进口像私人炼油厂炼的那些油，最后出问题。然后把车发动机
就把车毁了，是
吧？把车也可能也不会一下就毁了、
嗯、
但是使完之后那车会出现重大问题啊，出黑烟啊或者怎么着的，然后最后你要修发动机嘛。
那你说刚才这个行业标准是新西兰自己的标准吗？还
是
说是
国际上的标准？
国际标准、嗯、
可是你说在新西兰这个地方还能买到那种私人炼油厂出来的东西吗？
有，因为新西兰对这方面监管不严。
他不在乎，
他监管不严，监管不严的话，我们也是在呼吁，反正一直是在
在建立一个标准。
因为政府他感觉政府也不是很懂，或者他也不太想管这些事情。像有些品牌，包括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这两年可能卖的比较多的，很多都其实都是不符合标准的。像 API 就是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就是美国，像怎么翻译就是。一个行业的最基础的标准，你如果是必须要所有的机油出来之后，你必须要先有这个 API 的这个 standard， 你才有最基本的资格卖。像有些现在卖的很火，这个那个的，然后说自己说的 神乎其神的把品牌，
德国的，
网上一查连 API 都没有。
那做这个机油这个，你觉得跟警察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区别大吧？
哪个省心、啊？
做完机油才发现，这才是我儿时的梦想。
那是我觉得当警察是有人给开工资，其实那个相对省心一点，可能
相对省心，对，但是压力也大，反正都有各有各的压力吧，
各有各的压力。
对，这个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
那个压力的话，你都在看着，
是吧？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做机油这个？基本
从
不干警察，
09对。从那之后，09年吧，09年
、
啊，
这也十多年了，
也十多年了，
是有一定市场占有率了啊。那就现在你还特 enjoy 这个做机油这事儿吗？还是说已经客户群体已经很稳定了，不用再开源了吧？
还是挺 enjoy 的，因为这市场再说的话，还是有的。虽然市场很小，但是还是会有，有些客户还是要深挖一下
啊，深挖一下，
深挖一下，然后。怎么说呢？而且有些客户现在我们想发展一些像那个 DIY 客户、因为 DIY 嘛，因为新西兰这边是就是要崇尚 DIY 嘛，
对，
自己动手，
对，
因为在中国的话，一般很少有人说
没地儿、
自己换机油，也没地方，
对，
也没地方换，这自己家都有院子，很多人都自己跟家换，然后之后上网看怎么换。其实换机油是很简单的，
对，我现在我是反其道而行，我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我看什么都新鲜，我就买了俩那个。就铁架子那种坡似的，车能往上开
就够了。
对，现在我就绝对不自己换了，换了你老想着机油，每回把那个废机油往桶里倒的时候就弄一地，然后你还得收拾，收拾完了以后呢，
不知道从哪儿倒去。
对，
换下来的机油扔在哪儿啊？
换完机油，你有些修车厂，它修车厂啊，它会有这种专门放废机油的地方。你要认识的话，你可以倒到他们那儿去，然后他们那儿有固定有人按着月或者按着每个礼拜。过来抽他们的机油
啊，来抽
的、
对，
就不能随便扔呗，肯定是。
对，我曾经早期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卖汽车配件的，像 Repco 啊、Superchip，、
对，他们
门口都有，
也有。
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好多人不自觉，就连生活垃圾都往进扔，就有个别人啊，不到多数人还是好的。然后他们就把那桶有的给锁了。有的干脆就移除，扔到最后的件。完了，你要是
不让你进去，
对，如果你是这客户的话，而且能查到你信息，你把东西给他，他就搁进去也行。那你之后的计划是什么呢？你想啊，警察是过去式了，然后这个机油是现在进行时，那肯定就是随着这个经济的不好，还是要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啊，或怎么样的？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做点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对，这个还是汽车行业，其实还是有些发展的。虽然说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是，比如像车配件啊，或者像车的其他的那个添加剂啊，像这些东西，这些是可以做的。
周边产品，
周边产品，对。然后就当爱好一样，现在的话去装空调，跟人一起，
咱们
但是只是个人爱好而已。
哦，这说的再高大上一点，我们叫制冷。对吧？
对，
就制冷行业。
对，现在奥克兰这天儿，其实装空调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有一些新房子都要装。
对，我也纳闷，我刚来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空调，我觉得。但是不是现在等于是整个身体啊，这对这个生对这边的气温气候已经适应了，适应完了以后到夏天自己觉得热了，你知道吗？是真热了，还是说我自己的变化呀？我这是。
全球气温应该是在一直变暖吧，对不对？
这不是就一 marketing 吗？完蛋！
对于制冷专家来说，
对，
全球气温肯定是变暖的。
他们也是连带的啊，
肯定是变暖的。
对，我觉得在西方国家，就是这种有一技之长的，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你只是简单经销，像我们认识有朋友是做二手车的，那你面临的威胁基本上都是外部的，你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比如说他做二手车，那肯定大家都知道，在新西兰就是从哪儿来？
日本吗？
从日本来，对吧？那从日本来的话，你汇率，包括你的海运，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疫情期间，对吧？好多的这种叫什么物流的这种 delay， 对吧？你就受影响。那么你这车它有年限的，你这儿 delay 点，那儿 delay 点，然后汇率再有变化，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政策。就比如说现在都是清洁能源，就
对环保，
如果就是新西兰政府再有针对排放再出现个什么法规，那我觉得二手车商就很难过了，我估计又得处于一个洗牌的这么个过程。
对，清洁能源嘛，现在都是政府提倡清洁能源，包括买电动车，政府都给补几千块钱。
嗯，
是。
然后政府是现在感觉是，就是像柴油车，
嗯，
政府反而是要
加钱，
让你加个几千块钱。
对对，
特别是这种国外进口的，
嗯，
所以从政府方面来说的话，是这些高油耗的这些车啊什么之类的，要慢慢淘汰掉的。
嗯。但是他对我其实我也不懂，因为我家里有柴油车，我真是不理解。因为柴油车基本上上回我们也讲过是，工业用车、商业用车，
嗯嗯、
包括工业的厂房里头你要用，
必须的，这是必须的。嗯、
对，它是牵扯到民生的东西，
嗯、
所以而且现在的柴油车，其实我站在那儿后边没有味儿，不像以前咱们说的那种站在后头好像跟大乌贼一样，就喷着黑烟。现在没有，它都用
发动机都跟原来不一样了。
没错，而且现在你要加那种水儿叫 AdBlue，、
嗯、
对、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其实它跟干净不干净其实没有关系，它就哎，我老觉得这政府它是现在想抑制商业，因为现在有通胀。
嗯，
但是你像农场很多的那个农用的机械，
啊、对，农用机械
都是柴油
的，对、
嗯，
你等于是打击了就是每一家人的每个人的饭碗，等于是你吃东西都贵了，
对，
现在等于是
是，
要不然农民伯伯老游行呢，
对，生活成本都提高了嘛，现在柴油税啊，包括那个 RUC。什么之类的，
对，是这样，
都在涨，还是、
嗯、
是不是好多华人其实都不知道在这儿还能买到中石化的油？
对，有些人不知道，而且有些人他觉得中国牌子不行嘛，老觉得中国产品不行。但是现在中国我们的中国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的话，甭管电器啊、汽车呀、啊，
我觉得
都过来了，对吧？
我觉得还是制造过程，
嗯、
比如相当一部分，你要说这事儿是义乌的，那有可能咱们得掂量掂量、
嗯。
但是说如果这事是 iPhone。
嗯
，iPhone， 因为人家有人自己的生产，
它有标准，
有 standard，
对
吧？
对，
有你要说中石化，我自己来讲，要坦白讲，你要说中国产的，我可能还真得挠挠后脑勺，还得
想
想。
嗯、
对、
嗯，
但是这事儿如果是新加坡出来的，最起码，
对、
嗯，
它有个起码的保障、
嗯。
而且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大家的油大同小异。咱就这么举个例子，修理厂如果有100家的话，你铺了货，这里头有多少家是华人，多少家是本地的？
华人目前的话，我们目前华人客户不多，因为是这样子。原来的话，像我们刚开始2009年、2010年、2011年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垄断的就是华人市场，所有的几乎90%的华人修车厂都是用我们的油。
嗯、
然后后来的话，因为我是 sales 嘛，当时，后来我离开了一阵时间，就是后来的 sales 没有怎么。
去维护这个客户群体，
对，好吧、
嗯。
然后后来华人客户都丢了，因为当时对，
那肯定也是有。
现在我回来，对，现在我觉得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品牌，然后质量也都很好，我说丢了太可惜了。
对，
我觉得对，还是要回来把这品牌好好做一下。
嗯
嗯
嗯，
所以还是有一些竞争对手，肯定是
在现在
行业里面。
在机油这一块，你是不是想现在等于是再把华人这个群体、这个客户群体再往回再争取回来一些、
嗯？对，是的。但是我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吧。
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在新西兰能见到的，只要是中石化的油，都是你们这出来的，没有第二家吧？
没有，
没有啊。
嗯，
行。那还挺好，
对，所以就是说，警察叔叔买机油应该还是靠谱的，是不是？对，我们作为纳税人，回头去买机油，是不是还能打折呀？
我们的利已经很薄了。那我再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机油也好，做什么呀？有紧迫感吗？现在？
有。
有紧迫感是吧？
嗯，
也在有不同的思路，到时候再有没有想过再一次再跨领域、跨行业？或者说是也不一定是放弃什么，但是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支啊，或怎么样，再开个花儿。
嗯，先做好手里的事儿再说吧。
还是先做好手里的，
先做好手里再说。
嗯，因为
我觉得这个做好的话，其他的像机会啊什么自然就来了。但是都是在这个这一套里边的，
基础之上。
先把基础打好了呗。
对，
嗯，
对，
好，
好，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真是跟专业的人聊吧，你才能有这些知识，对吗？跟这个警察有关的，或者跟这个汽车机油有关的，感谢 Mark 今天来我们这儿做客，
谢
谢了，
谢谢
Alan，
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哎，这儿露个脸，谁？快，赶紧说句话。
来，我们今天的制片人亲自到场，
来
，Max 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还没完呢，
大家辛苦啊！
你在哪儿呢？
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
工作，
在
领导发完言了，这个我们才敢结束。
对，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找 Max 来做客，跟我们再聊点别的话题。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
拜拜，再见。